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文学欣赏，洗澡，杨绛著，第七章。杜丽林认为燕城算的是一个模范丈夫，他忠心，从不拈花惹草，他尊重他，也体贴他，一般总依顺着他。例如他爱听音乐，丽林爱看电影，他总放弃了自己的爱好陪丽林看电影。不过他们俩不免有点生疏，燕城对他界限分明，从不肯花他的钱，有时候也很固执，把他的话只当耳边风。放着好好的机会可得博士，他却满不理会。祖国解放了，他也不看风色，饭碗还没个着落，就高兴的一个劲儿要回国。丽林觉得夫妻不宜长期分居，常责怪自己轻易让他独去英国。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可以亲密无间了。丽林从小没有母亲，父亲对女儿不甚关心，家里有庶母，有当家的大哥大嫂，还有不当家的二哥二嫂，加上大大小小的侄儿侄女，还有个离了婚又回娘家的姐姐。她在这个并不和谐的家庭里长大，很会做人，在学校里朋友也多，可是她欠缺一个贴心人。她一心追求的是个贴心的丈夫，她自信及时抓住了燕城，可是她有时不免怀疑她是否抓住了他。他们布置新家，燕城听她使唤着收拾整理，十分卖力，可是她只把这个家看作丽林的家。她要求丽林给她一间狗窝，她个人的窝。他从社里借来些旧家具和一个铺板，自己用锯子、刨子制成一张木板小床，床底下是带格子的架子，藏他最心爱的音乐片。丽林原想把这间厢房留给四年不见的女儿小丽，她忙着要接她回家团聚。自从徐老太太硬把这孩子从杜家接走，三年来没见过这孩子的相片。燕城对这个从未见面的孩子却毫无兴趣。他回国后一人去看了一趟伯父母和老太太，却不让丽林去，理由是他对老太太撒了谎，说丽林不在天津。为什么撒谎他也不说，只承认自己撒了谎。问他小丽怎样，他一句也答不上，因为小丽不肯叫他，也不理他。他觉得孩子长得像他奶奶，脾气都像。丽林只在盘算，如有必要得把老太太一起接来。燕城只叫他慢慢再说。以前他和丽林只是一起游玩，断断续续的度蜜月，现在一起生活了，丽林感到他们之间好像夹着个硬硬的核。燕城的心是包在核里的人儿，他摸不着，贴不住。以前也许因为是蜜月吧，燕城从没使他吃醋。现在呢，也许是他多心，可是他心上总不舒服。燕城天天跑图书室，有时带几个年轻同事来家， 不坐客厅，却挤在他那狗窝里，还放唱片。丽琳嫌他们闹，燕城就不回家，而和他们在外边打球下棋。没有外客，他好像就没有说话的人了。他从图书室回来，先是向丽琳惊讶，那管书的人照书神速，后来又钦佩那管书的人好像什么书都看过，后来又惋惜那管书的人只不过中学毕业，家境不好，没读完大学。他惊诧说，可是他不但英文好，还懂法文，图书室里的借书规则都是他写的，公楷的毛笔字非常秀丽。有一天，燕城发现了大事似的告诉丽琳，那管书的人你知道是谁？她就是姚小姐。丽琳也听说过姚小姐，不禁好奇地问，怎么样的一个人？美吧？美？燕城想了半天，她天天穿一套灰布制服，像个30岁的人，不是人老，是样子老，看着也蛮顺眼的，不过我没细看。丽琳相信燕城说的是真话，可是她为了要看看姚小姐，趁燕城要到图书室去还一本到期的书，就跟着同去。这是她第一次到图书室，姚密和她的助手玉好文统管图书出纳，姚密抽空还在编目。丽琳看见两个穿灰布制服的，胖的一个大约是玉好文，他正在给人找书，看见又有人来，就叫了一声姚密。另一个苗条的就站起来，到柜台边接过许燕城归还的书，为他办还书手续。丽琳偷眼看着姚密，他长得三庭匀称，五官端正，只是穿了这种灰色而没有式样的衣服，的确看老。姚密见了丽琳，就一本正经地发给她一个小本子，请她填写。她说，这是借书证，您还没领吧？她说完就回到后面去编目了，对他们夫妇好像毫无兴趣，只是例行公事。丽琳放了心，回家路上说，干嘛穿那么难看的衣服呀？其实人还长得挺不错的。他随就把姚密撇开了。研究社的成立大会上，丽琳看见燕城眼睛直看着他背后，又和不知谁打招呼似的，眼睛里一亮一笑。他当时没好意思回头，回家问燕城跟谁打招呼。燕城老实说，没跟谁打招呼。我看见你对谁笑笑。我没笑啊，燕城很认真地说。我看见你眼睛里笑一笑。燕城死心眼说，眼睛里怎么笑啊？得脸上笑了眼睛才笑呢，不信你给我笑一个。丽琳相信燕城不是撒谎，燕城从不对他撒谎，只对他妈妈撒谎，撒了谎总向丽琳招认自己撒谎。可是这回燕城看完姚密的记录，眼睛里对他一笑，和研究社成立会那天的表情正是一样。吃饭的时候他试探着说，姚小姐真耐看，图书室那个旮旯里光线暗看不清。燕城很有兴趣地问，怎么耐看？问你呀，你不是直在看他吗？燕城惶恐道，是吗？他想了一想说，我大概是看了，因为我觉得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你过不了三天两天就上图书室，还没看够。我只能分清一个是玉好文，一个是姚密，我总好像没看清过他似的。没看清他那么美，看了还想看看。丽琳酸溜溜地说，美吗？我没想过。燕城讲的是老实话， 可是他仔细一想，觉得丽琳说的不错。姚妹的脸色不惹眼，可是相貌的确耐看，看了想再看看。她身材比丽琳的小一圈而柔软，眼神很静，像清湛的潭水，眉毛清秀，额角的软发像小儿的胎发，嘴角和下颏很美很甜。她皮肤是浅米色，非常细腻。她惭愧地说，丽琳，下次你发现我看人，你提醒我，多不好意思啊，我成了小孩子了。丽琳心上虽然还是不大舒服，却原谅了燕城。饭后她说，燕城，你的工作计划你好了吗？借我看看好不好？燕城说，你好了没写下来，可是计划得各定各的，不能照抄。他建议和丽琳同到图书室去找些资料，先看看书再说。图书室里不少人出出进进，丽琳想，他们大概都是为了拟定工作计划而去查找资料的。他们跑到借书的柜台前，看见施妮娜也在那儿站着，江涛涛在卡片柜前开着抽屉乱翻。施妮娜把手里的卡片敲着柜台，大声咕哝说，规则规则，究竟是图书为研究服务，还是研究为图书服务？玉好文不理，他刚拿了另一人填好的书卡，转身到书架前去找书。姚蜜坐在靠后一点的桌上打字编目，他过来接了许彦成归还的一叠书，找出原书的卡片，一一插在书后。施妮娜发话道，哎，我可等了好半天了。姚蜜问，书号填上了吗？妮娜生气说，找不到书号怎么填？姚蜜说，没有书号就是没有书。怎么会没有呢？我自己来找又不让。妮娜理直气壮。姚蜜接过她没填书号的卡片，念道，红与黑，巴尔扎克著。他对许彦成一闪眼，相看了一下。彦成想笑。姚蜜说，红与黑有，不过作者不是巴尔扎克，行不行？妮娜使劲说，就是要巴尔扎克。姚蜜说，巴尔扎克的红与黑没有。妮娜说，你怎么知道没有呢？这边书架上没有，那个书库里该有啊。那个书库就指姚简的藏书室。姚蜜说，那是私人藏书室。既然借公家的房子藏书，为什么不向群众开放呢？姚蜜的眼睛亮了一亮，好像雷雨之隙，雷声未响，电光先照透了乌云。可是他只静静地说，那间房还没有捐献给公家，因为藏着许多书呢，里面有孤本有善本，都没有编目，有的还没有登记。外文书都是原文的，没有中文译本，也都没有登记，所以不能外借，也不开放。他在燕城的借书证上注销了他归还的书，坐下继续编目。燕城看施妮娜干瞪着眼无话可答，就打圆场说，妮娜同志，你要什么书，我帮你找书号。妮娜气呼呼地对遥望着他的江涛涛一挥手说，走。他对燕城夫妇强笑说，算了，不借了。他等着江涛涛过来，并肩一同走出图书室。燕城夫妇借了书一起回家的时候，丽琳说，他真厉害。燕城并没有理会丽琳的他指谁，愤然说，那草包不知仗着谁的事这么欺人，管图书的就该伺候他研究吗？我说那杨姚小姐够厉害呀，两眼一亮，满面微光。燕城接口说，那草包就像鼻涕虫招了眼一样，真笑话。巴尔扎克的红与黑， 不知是哪一本文学史上的，跟着从前的丈夫到苏联去待了两年，成了文学专家了。幸亏不和他在一组，谁跟他一起工作才倒霉。姚密和燕城相看的一眼，没逃过丽林的观察。他说：“让小姚小姐抓住了他的错吧，留他面子，暗示着告诉他了，还逞凶。”丽林想不到燕城这么热诚地护着姚密，他自己也知道红与黑的书名，却记不起作者的名字。他除了功课，读书不多，而他是一位教育硕士。他换个角度说，这位姚小姐真严肃，我没看见她笑过。她只是不像江敏那样乱笑。丽林诧异说，怎么样乱笑啊？江敏那样就是乱笑，燕城的回答很不科学。丽林问，我呢？你是社交的笑全合标准。丽林觉得不够恭维，他索性问到底，姚小姐呢？燕城漫不经心地说，快活了笑，或者有可笑的就笑。他对你笑吗？燕城说，对我笑干嘛？反正我看见他笑过，我看见他的牙齿像你的一样。这句话可刺了丽林的心，他有一口像真牙一样的好假牙，他忘不了燕城初次发现他假牙的神情。他觉得燕城是着迷了，不知道是否该及早点破他。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红云餐馆刚溜菜，米的汗的不得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第八章，姚密每天末了一个下班，他见上一个个窗户，锁上门，由大院东侧的小门骑车回家。从大院的东头到他家住的西小院并不远。这几天图书室事忙，姚密回家稍晚。初冬天气，太阳下得早，沈妈已等得急了，因为她得吃完晚饭封上火才回自己家。姚密一回家就减掉了10岁年纪，他和姚太太对坐吃饭的时候，鬼头鬼脑地笑着说，妈妈，你料事如神，江敏的妈真是个姨太太呀，而且是敢出门的姨太太，妈妈，你怎么探出来的？姚太太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也会做福尔摩斯啊，江敏的亲妈嫁了一个毛毛匠，上海人叫毛毛匠，就是杨裁缝。他不跟亲妈，他跟着大太太过，家里还有个二太太 也是太太。他父亲前两年刚死，都75岁了。妈妈，你信不信？姚太太说：“他告诉你的吗？”哪里，他说的自己像是大太太的亲生女儿，其实是伺候大太太眼色的小丫头。姚太太看着女儿的脸说：“华生，你这是从陈尚宝那儿探来的吧？妈妈怎么又知道了？”可是姚太太好像有什么心事，她说：“阿蜜，咱们今天没工夫玩福尔摩斯，我有要紧事告诉你呢。”姚太太要等沈妈走了和女儿细谈，不料沈妈还没走，罗厚跑来了。罗厚和姚蜜在大学同班，和姚家还有点远亲。姚家败落后，很多事都靠他帮忙。解放前夕，他父亲、继母和弟妹等逃往台湾，他从小在舅家长大，不肯跟去。舅舅舅妈没有孩子，他等于是舅家的孩子了。舅舅是民主人士，颇有地位，住一宅很宽敞的房子。可是舅舅舅妈经常吵架，他又是两口子争夺的对象，所以宁愿住在研究社的宿舍里。他粗中有细，从不吹他的舅舅。同事们只知道他父母逃亡，亲戚家寄居不便，并不知道他舅家的情况。罗厚没事也不常到姚家去，这时他规规矩矩先叫声伯母，问伯母好，接下就尴尬着脸对姚蜜说：“姚蜜，陈善宝他。罗厚魂明10:10，因为他两道浓眉正像钟表上10:10的长短针，这时他那10:10的长短针都失去了驾驶，那张顽童脸也不淘气了。他鼓足勇气说：“陈善宝问我，他，伯母，您听说过一个新词儿吗？”沈妈正要出门，站在门口，不知和谁说了几句话，就大喊：“小姐，小姐，快来！”姚蜜急忙赶到门口。罗厚巴不得他一走，立刻说：“陈善宝问我是不是跟姚蜜谈呢？谈，您听到过吗？”姚太太点头。罗厚接着说：“我告诉他，我和姚蜜认识多年了，从来没谈过。”这确实真的。罗厚好管闲事，爱打架，还未脱男孩子的野习性。他有鉴于舅家的夫妻相骂，而舅妈又娇弱，一生气就晕倒。他常诧怪说：“一个人好好的结什么婚？他假如结婚，就得娶一个结结实实能和他打架的女人。”他和姚蜜同学的时候很疏远，觉得她只是个娇小姐。姚蜜退学当了图书馆员，回家较晚。一次，他好偶然撞见街上流氓拦姚蜜的自行车，从此他成了义务保镖，常遥遥护送，曾和流氓打过几架。他后来对姚蜜很崇拜，也很爱护，也很友好，可是彼此并没有什么柔情蜜意，他从没有想到要和他谈。他接下说：“善宝对我说，你不谈我就要谈了。伯母，我可怎么说呢？我怕姚蜜回头怪我，让他去找他谈的，我得先来打个招呼。”姚太太探头听听门口，几无声息。罗厚也听了听说：“我去看看什么事。”他回来说：“大门关上了。”姚家的大门上安着德国式弹簧锁，一个人都没有，开门看看也不见人。他哭丧着脸说：“准是陈善宝找他出去了。”姚太太说：“不会，准有什么急事。也许陈善宝自杀了。”姚太太忍不住笑了，人家转业军人， 好好的自杀干嘛？他还是团支部的宣传组长呢，是不是？罗后说，陈善宝是头等好人，长相也漂亮，可是姚蜜。姚太太说，好像江敏对他很有意思。可不，他尽找善宝谈思想，还造姚蜜的谣。罗后说了忙咽住，深悔说了不该说的话。他瞧姚太太只笑笑毫不介意，也就放了心，转过话题，讲图书室这几天特忙。他说，那天老河马自己不会借书，还拍桌子发脾气，幸亏那天我没在。你在就和他决斗吗？他接着问，是怎么回事？姚蜜没告诉伯母。糟糕，我又多嘴。伯母，可惜您没见过那老河马，怎么长得跟河马那么像啊？他再嫁的丈夫像戏里的小生，比他年轻，人家说他是偷香老手，也爱偷书，真怪，怎么他会娶个老河马？姚太太早听说过这位河马，她不问河马发脾气的事，只说，罗后，我想问问你，姚蜜和江敏和你能不能算同等学历？
哪里只同等啊，他比我们强多了。
姚太太说，你的话不算，我是要问一般人说起来，他能和大学毕业生算同等学历吗？当然你不止大学生，你还是研究生呢。罗后说，姚蜜当了大学里图书馆的职员，以后每次考试都比我考得好。他考了吗？罗后解释，每次考试他叫我把考题留给他自己考，我还把他的答卷给老师看过，老师说他该得第一名，可是在图书馆工作就不能上课，不上课的不准考试，自修是不算的，考得再好也不给学分。图书馆员的时间是卖死的，学分是学费买的。他气愤愤地说着，一抬眼看见姚太太簌簌的流泪，不及找手绢，用右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又哆哆嗦嗦地抬起不灵便的左手去抹挂在左腮的泪。罗后觉得惶恐，忙找些闲话打岔。他说，听说马任之升官了，又说父亲入党了，他的夫人正在争取。他又怕说错什么，看看手表说，伯母要休息了吧，我到外边去等门。他不敢撇姚太太一人在家。姚太太正诧异女儿到哪里去，姚蜜却回来了，问沈妈有没有讲她到了谁家去。原来沈妈在外边为姚蜜吹牛，说她会按摩，每晚给她妈妈按摩，有什么不舒服一经按摩就好了。那晚于南到丁宝贵家吃晚饭，他们的女儿于照晚饭后不知道哪里去玩了。于太太忽然胃病发作，面如黄蜡，额上汗珠像黄豆般大。他家女佣急了，慌慌张张赶到姚家门口，碰到沈妈就说，我们家太太不好了，请你们小姐快来看看。姚蜜不知是请她当大夫，听到告急，赶忙跟着那女佣赶到于家，准备去帮帮忙。婉英以为女佣请了大夫来，她神志很清楚，没说什么，只因为累了。说没什么，只因为累了，胃病复发了。姚蜜瞧他的情况并不严重，按着穴位给他按摩一番，果然好了。婉英才知道这位大夫是早已闻名的姚小姐，又是感激又是抱歉，忙着叫女佣沏茶。要不是姚蜜说她妈妈在家等待，婉英还要殷勤款待呢。姚蜜笑着告诉妈妈，我给他揉揉肚子放了。他当着罗后忙改口说，气通了就好了。罗后说，姚蜜你出了这个名可不得了呀。姚蜜说，
我辟谣了。
谢谢你，罗后，亏得你陪着妈妈。沈妈真糊涂，也不对妈妈说一声就自管自走了。
姚太太等罗后辞走，告诉女儿，今天午后王正来看我，对你的工作做了安排。据他讲，领导上已经决定叫你做研究工作，你和江敏一伙大学毕业生是同等学历，你原先的工资高，所以和罗后的工资一样，比江敏的高。他说你这样有前途，在图书室工作埋没了你。
姚蜜快活地跳起来说，哎呀妈妈，太好了太好了。
他看看妈妈的脸，迟疑地问，怎么不好吗？
我只怕人不如书好对付，他们会看不起你，欺负你，或者就嫉妒你，或者又欺负又嫉妒。不比图书室里你和好玉好文两人容易合作。
姚蜜说，那我就不换工作，照旧管我的图书。
姚太太说，没那么简单，你有资格做图书室主任吗？图书室放定要添人的，将来派来了主任就来了个婆婆，你这个儿媳妇不好当，因为你又有你的资格。假如你做副主任，那就更倒霉，你没有权却叫你负责。
反正我不做副主任，只做小职员。
姚太太摇头说，由不得你，小职员也不好当。我看傅金是个爱揽权的，他家代理准有人，你也没有别的路。做研究工作当然好，我只怕你太乐了，给你泼点冷水。还有咱们那一屋子书得及早处理，这个图书室规模太小，规章制度定了也难行，将来保不定好书都给偷掉。
那索性捐赠给规模大的图书馆。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得抽空把没登记的书都登记下来。
姚蜜服侍妈妈吃了药，照常读她的夜课，可是时候已经不早，她听妈妈只顾翻腾，想到以后黑日白天都可以读书，便草草敷衍了自定的功课，上床睡在妈妈脚头，挨着妈妈的病腿，母女安稳入睡。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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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
第九章，姚密不知为什么忙着想把他调工作的事告诉徐彦成先生，听听他的意见，并请教怎样定他的工作计划。他觉得徐先生会帮他出主意，他不像别的专家老先生，使他有戒心。那位留法多年的朱千里最讨厌叼着个烟斗，嬉皮赖脸，常爱对他卖弄几句法文，又喜欢动手动脚。丁宝贵先生倚老卖老，有时拍拍他的肩膀或拍拍他的脑袋，他倒也罢了。丁老伯究竟是看着他长大的。朱千里有一次在他手背上抚摸了一下，他立刻沉下脸抽回手，在自己衣背上擦了两下。朱千里以后不敢再冒昧，可是尽管姚密对他冷若冰霜，他的嬉皮赖脸总改不掉。于南先生看似严肃，却会眼角一扫，好像把他整个人都摄入眼底。只要看他对江敏拉手不放的丑相，或者对标准美人毕恭毕敬的奴相，姚密怀疑他是十足的假道学。许先生不一样，他眼睛里没有那副馋相，是不是因为娶了标准美人呢？看来他的心思不在这方面。许先生即使注视他，也视而不见，只管在想别的事似的。他显然是个正派的人。许先生曾探问姚密的学历，对他深表同情，偶尔也考考他或教教他。姚密觉得许先生有学问，而许先生也欣赏姚密读书不少，
悟性很好。许先生常到图书室来翻书或借书，姚密曾请他到他父亲的藏书室去看书。他们偶尔谈论作家和作品，两人很说得来。人丛里有时遥遥相见，他会眼神一亮和他打个招呼。姚密觉得许先生虽然客客气气，却很友好，准会关心他的事。不过那天是星期日，他不会见到他，得再等机会。星期日，姚家常有客来，姚密母女商量好，免得陈善宝来谈，姚密趁早到他父亲的藏书室去登记书目。姚密未及出门，江敏就来了。他穿一条灰色西装裤，上衣是墨绿对襟棉袄，胸口露出鲜红的毛衣，小鸟依人般飞进来。江敏身材娇小，白嫩的圆脸，两眼水汪汪的亮，他惯爱垂下长长的睫毛，斜着眼向人一瞄，大有勾魂摄魄的伎俩。他两眼的魅力把他的小尖鼻子和参差不齐的牙齿都掩盖了。他招呼了姚伯母，便拉了姚密说：我特来向你道歉，也许不用道歉，可是我做了一桩冒昧的事，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我向傅金同志建议调你做研究工作，别管什么图书了，你看怎么样，我是不是冒失了？姚密说：我有资格吗？江敏说：我叫他们大家都保证你有。姚密笑说：呵呵，好大口气，大家都听你的。江敏说：反正大家都会同意。姚密满不理会说：江敏，我要替妈妈去办点事儿，你陪妈妈坐会儿。姚密知道江敏是来等善宝的，善宝来了他会跟着一起走。姚密赶忙推着自行车出门，他骑车过大院中门，忽然有个小孩窜出来拦着车不让走。姚密急忙一脚下地刹住了车，那孩子他从没见过，大约四五岁，穿一件和尚领的厚棉袄，开裆裤，脚上穿一双虎头鞋，头发前半面剪得像个女士的童话头，后半面却像和尚头。姚密说：小妹乖，让我走。那孩子拉着车不放，只光着眼看人，也不搭理。姚密说：你是小弟吧？你是谁家的孩子？孩子一口天津话：我要骑车。门里赶出来的是许家的女佣，她说：小丽，不能街上乱跑啊，快进来。她认识姚密，解释说：昨晚老太太带着孙女来了，这孩子一刻也看不住。他抓了孩子进去，姚密忙又上车。分房子的时候，他听说许家有个老太太，孙女儿是许先生的女儿吗？她名叫小丽，该是丽林的女儿吧？怎么长得不像许先生，也不像杜先生，那一身打扮更是古怪。姚密进了大院东侧的小门，推着车往图书室去，只见有个人在前廊踱步，正是许先生。姚密说：呀，许先生，今天星期日，图书室不开门的，阅览室要下午开呢。许彦成举手拍拍脑门子说：忘了今天星期日，我说怎么不开门，可是我不是要借书。他看着姚密诧怪说：你怎么来了呢？你值班？姚密说了他的任务，徐彦成吐一口气说：那么对不起，让我进来躲一躲，我糟糕了。原来徐彦成应付不了他妈妈的时候就撒谎，撒完谎他又忘了。他在国外的时候，每一两个星期会接到伯父伯母的信，里头总夹着他妈妈一纸信，伯母每次解释说同样的信还有几张，因为字大纸厚，内容相同，只记一纸。信上翻来覆去，只是一句话：汝父仅汝一子，
汝不能无后也。然后急切问：心腹有躲位。他妈妈看不起白话文，也从不承认自己会写错别字，韵字总写成躲字。晏成知道伯父事忙，伯母多病，他免得妈妈常常烦絮，干脆回信说：心腹已有躲。过些时，他妈妈又连连来信，询问生了儿子还是女儿，他就回信说生了儿子。他从未想到该把这些谎话告诉丽林，也记不清自己生了多少孩子。他妈妈却连孩子的生日都记得，总共三个，都是男的。晏成回国，先独自去看望伯父、母和母亲。他母亲问起三个孩子，晏成推说都在丽林身边，没来天津。他撒完谎就忘了，直到丽林要去看女儿，才想起无中生有的三个儿子。他觉得这种谎话太无聊，只告诉丽林他撒了谎，阻止丽林去看女儿，并未说明缘由。晏成打算稳住老太太，仍在天津定居，每月尽多寄他家用钱。丽林的姑母为侄女儿运送了一批家具，最近偶逢徐老太太，便告诉她晏成夫妇已布置好新居。老太太立即带了孙女儿赶到北京来。晏成夫妇得到伯母打的电报，亲自到车站去接。老太太问起三个孙子，晏成说都拖出去了。丽林一心在女儿身上，也没追究三个孙子是谁。他为小丽寄回一套套漂亮的洋娃娃式衣服，老太太先穿来不方便，又显然是女装，都原封藏着，这次带来还给丽林。小丽那副不男不女的怪打扮是象征招娣的。丽林瞧她前半面像小尼姑，后半面像小和尚，又气又笑，又觉丢脸，管住她不让出门。老太太直念叨着三个孙子，星期六不接回家，星期天总该接呀。晏成事到临头，才向丽林招供出他那三个儿子来。他这会儿算是出来接儿子的。晏成跟着姚密进书室，一面讲他的糟糕事。姚密先还忍住不笑，可是他实在忍不住了，跨进他父亲的藏书室，打开了窗子，竟不客气地两手抱住肚子大笑起来。在这一刹那间，晏成仿佛眼前拨开了一层翳，也仿佛笼罩着姚密的一重迷雾忽然消散。他看清了姚密，他凭借朴素沉静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儿，其实是小女孩子谨谨慎慎地学做大人，怕人注意，怕人触犯，怕人识破她只是个娇嫩的女孩子。晏成常觉得没看清她，原来她是躲藏在自己幻出来的迷雾里，这样来保护自己的。料想她是至年促遭家庭的变故，一下子失去依傍，挑起养家奉母的担子，少不得学做大人。晏成觉得满怀怜惜和同情，看着他孩子气的笑容，自己也笑起来。姚密忍住笑说：许先生，你可以说孩子都在国外，没带回来，不就结了吗？晏成承认自己没脑子，只图眼前，他实在是不惯撒谎的。他说：我也没知道儿子已经生了三个，一个还容易，只说死了，两个一起死吧，该是传染病，三个呢，分别死的还是一起死的，没法谋杀呀。反正随丽林怎么说吧，他会对付妈妈。他长叹一声说：我心里烦得很，让我帮你干干活，暂时不去想他。姚密讲了自己可能调工作，只是还不知事情成不成，也不知自己够不够格。晏成大为高兴，把他的三个儿子都忘了，连声说：王正真好，该说新社会真好，不埋没人。
他接下一本正经告诉姚蜜，你放心，你比人家留学得硕士的强多了，怎会不够格？他帮姚蜜登记书，出主意说，外文书凡是你有用的都自己留下，其余的不用一一登记书目，咱们分分类记个数就行。姚蜜也是这个意思，两人说着就干。英文书他早就留下了大部分，燕城帮他把法文书也挑出来，一面还向他介绍什么书易读，什么书难懂。燕城把姚蜜需要的书从架上抽出，姚蜜一叠堆在地上，其他的分类点数，两人勤勤紧紧的干活，直到姚蜜觉得肚子饿了，一看表上已是11:30，他问许先生饿不饿，要不要跟他家去吃饭。燕城在书堆里坐下说，先歇一会儿吧。两人对面坐下，燕城说，你妈妈看见我这种儿子准生气。不，我妈妈准喜欢你。姚蜜说完觉得不好意思，幸亏燕城并没在意，他把自己家的情况告诉姚蜜，又说他的伯母待他怎么好。他们歇了一会儿，燕城说不管怎么样他得回家去了，说着自己先站起来，一面伸手去拉姚蜜，姚蜜随他拉起来，他笑说，假如你不便回家，到我家来吃饭。燕城笑说，我得回家看看我那群儿子去了，姚蜜同志，叫我姚蜜。好，姚蜜，我得回家去了。姚蜜因为藏书时冷，身上穿得很厚，看徐燕城穿得单薄，担心说，这个窗口没风，外边可在刮风了，许先生你冷不冷？徐燕城说，干了活暖得很，趁身上还没凉我先走吧。他说声再见，匆匆离去。姚蜜回家，江敏和善宝都走了。姚太太对女儿说，你调工作的事，王正准是和父亲谈妥了，父亲已经和别人说起，所以江敏也知道了。姚蜜说，江敏，他听了点风声就来鞠躬，他就是这一套，当面奉承，背后挖苦，上面拍马，下面挤人。他专拍父亲的马屁，也拍江涛涛，也拍施妮娜，也拍于南，也拍标准美人。许燕城他拍不上，标准美人顶事故，不知道吃不吃他的。接着他讲了许燕城的三个儿子和不男不女的女儿。姚太太乐得直笑。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生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未经良辰在情。